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很高兴再次的与您一起在空中神学院里学释经讲道学。上一课张牧师讲了释经讲道学的课程目标、分类以及讲道的定义等等，今天老师要谈的是讲道为首的生活习惯，你准备好了吧？来，我们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去讲这个讲道学的第二讲。第一讲我们是讲过几个讲道重要的观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先要明白那几个重要的观念。我们讲过讲道是宣扬那已经完成上帝的话语，讲道是上帝对他的百姓讲话。我们也讲过基督教不单只是一个系统的神学的思想，而且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讲道的时候怎么样把上帝的话语使弟兄姐妹在生活上能够实践出来。我们也讲过讲道是每一位讲道的人是见证过去发生的历史的事实，每次讲道我们必须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问我们自己：我是否已经传耶稣？我的讲道是否有救赎的成分？我是否忠于这段的经文？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去思想这个以讲道为首的生活的习惯。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个题目呢，好像是跟这个讲道没有什么关系。这个生活的习惯跟这个讲道有什么关系呢？实在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讲到主要呢，就是那个讲道的人，他怎么生活，当然是影响到他的讲道，他生活的习惯必然会影响到他这个的讲道。所以我们今天盼望能够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这些的材料啊。首先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传道人的一生都要讲道啊，我们基本上我们应当常常好好想一下，我怎么样来去使我在我一生当中我讲到都有材料呢啊，这个是很基本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准备讲到的时候呢，我们有所谓短线的一个的预备，还有一个长线的预备。什么是短线的预备？短线预备是说，好了，我这个礼拜讲完的道，我下个礼拜讲什么呢？再下个礼拜又讲什么呢？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要预备来讲道。但是一个传道人假如只是靠着这个短线的准备，就是说啊，我这个礼拜讲完了以后，我下个礼拜讲什么呢？我要在想，我在思想，我不知道啊。啊，这样呢我们以后讲道就会碰见很大很大的危险。这个不是我们传道人应当去追求的。我们所追求的需要我怎么样来去决定我一生都能够有道讲，这个是一个长线的准备。就是说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有非常丰富的生命讲道的材料在我的生命里头，所以我一生我能够有材料来去讲道。那为了答复这个问题呢，这个就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习惯呢非常有关系。换句话来说啊，一种生活的习惯就是让我们使我们一生都不缺乏讲道的材料。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来在思想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过去我在几十年做这个牧师的 经验当中，我看见很多传道人就是在这方面非常的缺陷。他们常常说，哎呀，我不晓得要讲什么了，我这个礼拜讲完，下个礼拜又要准备，很苦啊，不晓得讲什么了。这个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啊，没有及时有这个讲到的材料在里面。所以这个习惯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为我们预备一个长线的一个准备讲道，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建议给大家。第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不但是讲道，就是我们做其他的工作都需要有生活的习惯来去配合它，对不对？只要我们教书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常常进修，来去准备，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只要我们做医生啊，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常常要看那些医学的杂志，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医学上不会落后，因为医学常常都有新的发现，这些都是习惯。所以我们做传道的呢，在生活上我们必须也养成很好的生活的习惯，那些的习惯就能够使我们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都能够被上帝的道来充满，使我们每一次讲道的时候都有道讲。我建议有六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可能啊，我会用多点时间讲一些，可能有一些会比较简单的，我就很短的把它讲。第一方面，我们要讲到传道人的读经和讲道的关系，那这个是很好的习惯。假如传道人不读经的话呢，就是没有道讲。所以传道人的读经的生活呢，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是不能够缺少的。谈到传道人的读经，我们不要想到我们跟平信徒一样，是不一样的。我是建议每一个传道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最少有三种不同的读经，一种都不能够缺乏。只要缺乏到一种的话，都对我们的讲道有很大的亏损。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灵修的读经，我们常常鼓励信徒做灵修，那我们传道人也不例外，我们也需要做这个灵修。灵修读经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上帝透过他的话语，按照我们的需要来洁净我们的生命。这个灵修的读经呢，有的时候上帝对我们讲话的时候，不一定会按照这个解经的原则，就是可能特别是注重在应用上，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灵修的读经里面看到上帝怎么样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上帝也可能在灵修里面来对付我们，来使我们本来是非常灰心的重新得力，这些都是灵修读经所能够带给我们生活的一些的力量。传道的呢，一定要有这种的读经，使我们的生命每一天在上帝话语的光照下面，能够看到我们在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有更彻底的改变，这个是第一种的读经。第二种的读经呢，就是我们要把圣经当作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的课本，我们必须要把它熟读，不是某一部分，乃是全本的圣经，整部的圣经，我们要好好的来去逐卷圣经来去查考。这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我晓得。那有的时候我不晓得听众是怎么样，我们在外面生活的，我们要到神学去念书，也念了可能大家受过一些神学的训练，但是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读到多少的圣经呢？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假如要讲到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个非常重要的操练。这个操练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把圣经当作是我们人生的课本，我们好好研究它，逐卷逐卷的看圣经。这个是第二种读经的方法。在这方面，我们传道人对上帝实在有很多的亏欠。比如说 有一些传道人他一讲的时候就是讲新约，从来不会讲旧约的。这个理由在哪里？理由可能很简单，因为他们对旧约呢没有什么很好的研究。所以我们传道人呢，上帝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讲到的时候要讲这个全备的道。全备的道意思就是说，圣经的每一部分都是在我们讲到的范围以内。假如我们对圣经不熟，这个课本不熟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困难有足够的材料讲的。第三方面的读经呢，是讲什么？是讲到我们就为了讲道来准备的读经生活。传道人以圣经为课本，和传道人以讲道来读经，这个是有它的关系在里面。这个关系就是说，我们假如把圣经当作是课本去念的话呢，是我们能够熟读圣经，我们非常明白圣经，我们了解圣经，我们对圣经很熟，这个是把课本来去念，每天都去念，每天都去念，那我慢慢对圣经的真理就很多的了解。那为了讲道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对圣经熟了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啊，现在我们盼望能够讲那一部分呢，从我们这个课本里面，我们这次或是这几个月或是这一年我们要讲那一部分呢，我们就把那一部分拿出来，在那一部分里面呢，我们以讲道的方向来重读它，准备在那些的材料里面把它编成一篇篇的讲道讲。所以这两种的读经呢是互为关系的，一定很有关系的。当然第三种也是了，只要我们生活不干净的话呢，我们也很难去讲道。这个读经的生活呢有很多很多可以跟弟兄姐妹讲，在这里也非常难跟大家讲的更加的透彻，更加的明白。所以我现在呢就举一两个的比方。一个传道人圣经熟跟圣经不熟，对他的讲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现在我先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他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啊。这哀恸，哀恸是什么？你单单从那一节的经文来看，哀恸的人有福了。这个哀恸是什么？哀恸是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到的，我们遭遇到困难我们哭了，我们生病了我们哭了，或是我们的家人离开世界我们非常伤心了，是不是讲到那一种的哀恸？在我们讲那种哀恸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告诉我们身体还好啊，我没有什么困难啊，我很少哀恸啊，那他们就是没有福吗？所以呢，这个哀恸是讲到那一种的哀恸了。那假如我们对圣经不熟的话呢，我们就会停在那里，可能呢我们解释哀恸的时候呢就不能够体会到在节里所讲的哀恸是什么的哀恸。但是假如我们圣经熟，我们在准备讲到的时候，哎呀，我们想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不是有一句话吗？保罗跟我们说，假如我们按照上帝的意识来去忧愁。哦，当我们圣经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晓得，哎呀，原来世界上特别是基督徒有一种的哀恸呢，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哀恸。那什么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哀恸呢？上帝要我们基督徒按照他的美意哀恸。那些哀恸是什么哀恸呢？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思想到圣经其他的教导。比如说基督徒应当不应当为罪哀恸呢？当然应当啦，对不对？这个按照上帝的意识来哀恸。那假如基督徒犯了罪应当不应当难过呢？应当难过。这种哀恸是怎么样哀恸呢？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看到世界上有很大的需要，很多贫穷的人，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听不到福音的好处，那我们每次想到世界上还有多少时尚的灵魂，多少贫穷人在这个生活的挣扎的边缘中的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面痛不痛呢？那上帝的意识的哀恸，那只要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哎，那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为了什么事情来哀恸。所以假如我们圣经熟的话呢， 对解经呢就是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我只是举一个例子给大家，让大家能够明白。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贫穷的人有福了。怎么贫穷的人有福呢？贫穷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物质上贫穷的话呢，啊，我们都有福呢？这样讲呢，世界上很多人都有福了，是不是很多贫穷的人？那是不是假如上帝祝福他，他比较有钱，他就没有祝福呢？在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非常不明白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那假如啊，我们看其他的经文，特别是看主耶稣基督这个榜样，我们念到耶稣本来是富足了，他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这些本来贫穷的人能够富足起来。哦，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贫穷非常有可能就是指着这种贫穷，这种的贫穷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呢？就是透过我甘愿成为贫穷，使那些本来贫穷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经，这个解经就是因为我们对整本的圣经都有很透彻的了解，我们熟圣经，对我们讲到肯定会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我劝勉我们每一位要讲到的，我们好好的来去读经，因为我们讲的是讲圣经，圣经不熟的话呢，非常困难讲。所以我们第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我们不断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要读经，把圣经当作是课本来读，为了讲道我们好好的来去读，更加为了生命的得到洁净，在灵修的读经也是非常需要的。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讲到这个生活的习惯，我们不单要好好的读经，生活的习惯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生活。一个不祷告的传道人，我不晓得他怎么能够讲到。所以讲到这个讲到的祷告这个生活的习惯呢，我也是从三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第一方面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传道，我们一定要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绝对不能够缺乏祷告的生活。假如我们问一个问题，我需要用多少时间每一天的祷告，这个呢是非常难答复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大家说，哎呀，祷告不在乎长短了，这个时间对不对？这个对也是不对。假如一位牧师他在祷告里面是下功夫的话，他不可能不会经历到长的祷告。当我们享受祷告的时候，我们进到这个我们的内室里面祷告的时候，那我们祷告没有受到时间的控制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半个小时就出来，有的时候15分钟出来，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几个钟头都不出来。那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规定，这个是在我们和上帝一种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在祷告的操练里面呢，是我们不能够缺乏的。这个是第一方面呢，我要跟大家讲。有一本书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从祷告出来的能力。我就看到有一个传道的人他进到内室里面祷告的时候，他就告诉他家里面一个的佣人，他说，哎呀，我这两个小时以后呢，我一定要到某一个地方去。那好啦，他就进到内室里面去祷告，他跪在上帝的面前，时间过得很快，他也不晓得，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到他这个约会的时间的时候呢，他这个佣人呢，他就打开他的房间要叫他了。但是当他打开他的房间的时候呢，就看见他的主人跪在上帝的面前，他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啊。他在那里好像是跟一个人谈话，当这个老公看进去的时候，他只能够这样说，哎呀，我是不能够去骚扰他了，所以他就把门关起来。 然后等到这个约会的时间实在到了，只要去的时候他都会迟到了。现在老师你再把这个门打开，看见他还是这样。这个开门的人说，哎呀，我还是不要骚扰他，他就把门关起来了。啊，等到过了3个小时，啊，七个人就从房间出来。他就问，现在是什么时间呢？现在已经是几点钟了？哎呀，那我现在就不能够到那个地方去了，因为我约了他，7个小时以前约了他。他就跟这个老人说，为什么你不叫我呢？他说，我看见你祷告，我很难去叫你，因为你好像是落在其中，跟上帝有一种美好的交谈。他说，我已经祷告了3个小时啊。对啊，他结果说，哎，就好像我刚刚进去没有多久的时间呢。那我看到这些这个实在的见证，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所以我们传道人的祷告的生活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硬性规定啊，哎呀，什么是长的祷告，是什么短的祷告。但是我们进到上帝的里面，我们和他有密切的交通，这个在时间上是没有控制的。第二种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为听到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牧师没有讲到以前都为他的听众来祷告。我们恳求上帝对弟兄姐妹来讲话。假如有可能能够一一的提名，当然是最好了。不过假如不能够一一提名，我们还是要找一些的方法为听到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千万不要束缚一件事情，我们为我们的听到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了，这个就是他们非常有可能在听到的时候他们有感动，上帝改变他，这个祷告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在一间圣经学院啊念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非常虔诚，他所教的圣经课呢都是100多200个人的。他请学校呢把他的课都是编排在下午第一堂课，就是2点钟。起初大家都非常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后来呢我们发现到他所做的实在是非常感人的。他每个中午都进食，不吃这个中饭。他就用这2个小时的时间在他的房间为每一个在班里面的学生来提名祷告。所以他所教的那些圣经课呢就是能够进到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头，帮助弟兄姐妹不但是明白圣经的话语，更加使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我们要常常为那些听到的弟兄姐妹祷告。那第三种的祷告就是我们每一次讲道以前或是准备讲道当中，我们要好好呢从这个道里面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一篇篇讲道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求上帝先对我讲话。假如上帝不先对我讲话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对人讲话呢？对吗？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曾经讲过，我们每次讲到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事实来做见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站在一个见证人的地位，来去证明这篇道的道理是实在的，是非常非常实在的。甚至这个事实可能在2000年前已经发生过，但是我的生命因为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记载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这个要好好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来为自己祷告，在这个道里面做很多个人的反省，看看我在这篇道里面我现在的生命是到了一个什么的程度。假如我们发现到我们这个生命离开那一篇道的要求很遥远，而且呢很多应用在这篇道里面我都好像是没有实行过的话呢，我就劝大家呢最好不要讲那一篇道。你讲的时候 只是讲理论而已，但是我们要讲经验，要讲实在啊。然后我举个很大的比方，保罗不是曾经讲过一句话吗？他说耶稣就是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真理对我来讲是非常实在的。为什么呢？他就讲下面，他说因为我以前是在罪人中的罪魁，但是我现在蒙了怜悯。意思就是说，他在这篇道里面，他这个生命是已经反省过这个道的实在性，因为他的生命实在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改变。所以在这个祷告的生活里面呢，也是我们在生活习惯里面是非常重要。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两个是不能够代替，完全不能够代替。不断的读经，常常的读经，三种不同的读经，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三种不同的祷告。那这个是我们传道人生命的习惯，所谓习惯就是我们要常做，最好每一天的做，但我每一天可能做不到所有的，但是我们要每一天都需要把我们的生活放在这些的习惯里面，我们好好追求，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做传道的，我们要很刻意的过着一个实践圣经教导的生活。你说这个是习惯吗？这回你怎么样看？对我来说，这个是很重要一个习惯。那让我解释一下，我刚才所讲就是我们很刻意的，我们决定，那这个不同了啊，我们很坚决的来去过着一个实践圣经的生活。圣经怎么样教导我，怎么去遵循，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习惯。假如你还不明白的话，我可以这样跟你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遭遇，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碰到每一个遭遇的时候，我们总是问这个问题，圣经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讲什么，圣经有什么教导。换句话来说，我们传道人的生活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所遭遇的每一件的事情，我首先是想到圣经是怎么样讲，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我举个很简单的比方啊，非常简单的一个比方，我一天走路，我就踢到一块砖头了，我就扑倒在地上，那个时候呢就感觉到哎呀很痛啊。后来我就发现到了，原来我这个脚有一根小骨头呢跌断了，所以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去呢做这个治疗了。我在车上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圣经怎么样讲。你晓得我想到什么吗？我就想到圣经讲过，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成为其他在信仰上可能没有我们这么强壮的人的绊脚石。那个时候呢，上帝就让我看到这个一块绊脚石在地上，就是我受了很大的伤。所以同样在信仰上，在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成为另外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绊脚石的时候，我们就会使其他基督徒的生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都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圣经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教导。那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有两个孩子，这个老二还小的时候啊，有一天早上他从这二楼啊，我跟师母在换衣服啦，预备到教会去，预备上班啦，这个我这个老二就推一个窗了，这个窗就跌到楼下去，他也跌下去了，他就睡在这个地上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现在很惧怕，那我们就打电话请那个救伤车来。那一天早上呢， 我们就在医院陪他了，他受过很多的检查了，感谢上帝他没有什么事情。后来我们就回家，回家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我们有没有梳头了，我们还是穿这个睡衣啦，啊，也忘记打电话到公司里面去说我们不能够上班，什么都忘记。那天早上只是把我们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在整个的发生的事情里面，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那天的上午的时间只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因为他的生命是我们最关怀的，其他的事情我们都没有想到。那圣经在这些方面有什么教导？有很重要的教导，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就想到，哎呀，过去我对那些时尚的灵魂，我是不是有这样的关怀呢？还是我关怀我自己其他的事情多过关怀时尚的灵魂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推动这个差遣的工作，推动福音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生活的习惯，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遭遇到每一样的东西，我们发出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圣经在这方面有什么教导？那这个是第三方面。到第四方面呢，这个生活的习惯呢，怎么样学习把一个理想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跟我讲第三点有一点点的不同。那我们晓得圣经所讲的很多的东西是一种的学问，对不对？是一种神学。那我们有些传染生下来我们是比较理想化的，但是我们讲到呢，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呢，我们要把圣经特别是在应用方面能让弟兄姐妹在他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从借着的经文怎么样来去帮助他日常生活的实践。假如我们讲一篇道，我们有非常高的理想，我们这个理论非常的奥秘，神学的思想非常非常的高，我讲完了以后大家说，哎呀，这个传道人非常有学问，他的理想非常的超越的，那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讲到呢，不需要在天上建造一个美丽的房子，我们的讲到呢需要在地上建立一些普通的房子，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进去住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些比较奥秘的道理，把一些比较理想化的道理用一个应用把它带出来，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怎么呢，去应用圣经在他们每一天很平凡的生活里面。所以一篇讲道没有应用的话呢，那一篇讲道呢是非常使人失望的，因为大家要听的不是一些高超的理论。一个主妇她家里面有一些电器坏掉了，我要依靠上帝。一个牧师今天告诉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要感谢他，这个电器坏了我还是要感谢主，在地上很小的事情他都能够从你讲到的应用里面去实践他的生活，使他能够多多的依靠上帝。过去我就讲到学呢，我就发现到有一些的同学生下来了他是比较理论化的或者理想化的，这些呢我就帮助他们要改啊，并不是说这个理想有理想不好啊，也不是说这个理想化不好，但是这些的东西好了好了，但是讲到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能够讲到一个的程度，让弟兄姐妹在他平常的生活里面去应用，那这个是更重要。那第五方面，那这个也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就是我们要常常养成有系统性的结构性的逻辑的生活的习惯。我们想的讲道呢，我们需要在整篇的讲道里面呢，我们要有组织。我讲的结构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再 重新把这一方面来把它提出来。但是很多生下来的人呢，我们也不能够否定一件事情，他们这个思想可能是比较没有系统，也没有结构，他不是很快就能够把很多事情很多的事情把它组成一个有结构的思想，而且是合乎这个逻辑的。我们要做一篇讲道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篇道理里面很多不同的思想，我们要把它怎么来去好的安排，成为一个有系统、有主流思想的，而且是要有结构的。这个结构的点数呢，是有它的逻辑在里面的。这个呢，等到我讲那个讲这样的结构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再重新来讲这一方面了。不过我们要常常的来去操练，操练的时候最后还是用圣经来去操练，哪一段的经文把它好好分析一下，看看这段的经文我们能够不能够在中间找到一个主流的思想出来，以后怎么样把它组成一篇的讲道，里面是有系统的，这个点数的安排是有它的逻辑在里面的，这些呢都是很好的要操练。假如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话呢，我们更加需要好好的操练。那最后第六呢，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习惯就是我们要读书啊，读书跟这个讲道是很重要。谈到读书呢，读什么书，怎么样读，这个也很难界定呢。但是对你讲道有帮助的一些的书，我们要常常去读，因为书本能够增加我们对于圣经、解经很多方面的有更大的了解。传道人不读书呢，很糟糕的。很多传道人宁可做其他东西，看很多的电视，也不读经。我只是做个小小的见证，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们，现在你开始念神学，你有一件事情你基本上你要做的，就要养成好好看书。所以神学院给我们这个功课呢，好多都是看书，每一课最少要看几百页的书。后来我慢慢发现到，诶，这个看书啊，实在是帮助，不但是帮助我们在灵性上的成长，也帮助我们在思想上的成长，也帮助我们在分析方面的成长，更加给我们很多这个讲到不同的材料啊。我感觉这个读书是非常非常重要。后来我就开始呢，有钱我就去买一些的书，我自己的图书馆。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要解析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参考一些什么的书，平常我们要看一些什么的书来帮助我们去了解圣经某一部分。因为好多传道人念的书，很多的书都按照圣经一些的神学或者一些的思想来去写的，所以我们好好来去看书了，这个也就是我们传道人的习惯。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会有个问题，哇，这个不得了，只要我天天这样做的时候，哪里会有时间做其他的东西。我讲呢好像是讲的要求很高，对不对？但是实在讲起来，你好好来去思想一下的时候，你需要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呢，讲到是劳苦的，要付代价了。在这里的要求好像是很多，但是没有办法。假如我们传道没有这些习惯的时候，肯定对你的讲道会有影响。因为对我来说，讲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道讲得好。那第二方面呢，你看起来很多，但是你做起来的时候呢，你还是有一些空间给你自己的。你想一下，有一些我在这里所讲的，也不是每一天要你做了。不过这个是一个我们传道人生活常常要注意一些的习惯而已。我结束的时候啊，我再讲一遍，每一种的事业都要配合一种生活的方式。做买卖股票的，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习惯，非常注意这个股票的市场，大家明白吗？为什么每一个事业
他们都需要有一种生活的习惯来去配合他们这个事业，让他们能够有更大的机会来成功。难道我们做传道的这么重要的工作，讲道是这么的重要，难道我们不要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习惯来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传道人吗？大家好好思想这个事情。
下一课张牧师要谈的是讲道的重要性，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